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净土起信次。儒者或以十世之徒无戒恨，故轻其教；而因以不信净土，是不然。其可以道事不消，而亲老子；世人不消，而亲孔子。智者尚不以人废言，况可以其徒而亲其教乎？世师之教，有世间法，有处世间法。其世间法与物如同者，不可以履述，故举其大者言之。师事之所以直指训世人者，无非戒恶劝善，而物如何尝不戒恶劝善哉？且以目前言之，佛以戒杀偷盗邪淫为深善业，而孔子言慎惭去杀，诗人言文王得及鸟兽昆虫，是岂不戒杀哉？道故不在属言一。孔子言物未见好德如好奢者，诗人次不好德而悦美色，是其不戒邪淫哉？佛以妄言其余两舌恶口为口是耶？孔子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岂不戒妄言也？为巧言令色显喻人，岂不戒其余也？书称耳无面虫，退游后年，岂不戒两舌也？恶口谓之恶露之身，尚未至于秽语。荀子谓伤人之言生于毛鸡，是未尝不戒恶露之口也。好，请看这一段。大家看这么一个科判条目，净土起信是谈论儒佛异同，儒家和佛教的相异之处和相同之处。那么讨论这是一个大题目了，我们从龙树净土文可以看到一个风格，就是王龙树居士对儒家是有深刻的了解，本身就是国学进士，以后对佛法又非常通达，所以他常常就有把儒家和佛教来汇通的文具非常之多，这样帮助我们了解佛法，通过佛法了解儒家，具有甚深的启迪意义。那么这里谈到儒佛两家，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儒家文化是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有四种文明形态，一种是沿海地区的商业文明贸易，这就以西方文化为代表，一种是 以草原文明那种彪悍的军事武力为代表的啊北方文明，一种是恒河两岸的宗教文明，就是以古印为代表，那里曾经孕育着95种外道，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再一种就是以我们中土正党国，就中原文化，以礼仪、道德、伦理作为特征的我们的中原文化，以儒家文化作为代表。所以儒家文化不仅是孔子那个时代的啊创立的，在我们中国的先王之道就具有着这种礼仪的文化传统啊。孔子也是说自己啊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祖述尧舜，显彰文武，无非是把我们上古的这种礼乐文化的传统继承下来，然后对古代的典籍有一次整理。所以孔子认为自己是述而不作啊。那么孔子的一生，他对于我们中华文明具有重大的意义啊。他出生在春秋战国的乱世啊，王道精神已经丧失啊，霸道啊，能够成为霸道，成为诸侯国君的这种霸主也都要讲道德啊，但是他已经是把道德作为一种工具手段来使用了啊，是行仁义而不是仁义行了啊，不是把仁义礼信作为目的价值去寻求的啊。那么孔子在那种礼崩乐坏的时代，在那种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都在啊用尽机心啊来挑起各种内乱和战争的时代，实际上春秋无义战，没有一场是正义的战争啊。那个时代使我们的先王之道已经这种礼乐文化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机险恶的边缘，如果在那个时代不能重建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之魂的话，我们中土中国人的历史还被那种强权机心为了权力父与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啊不择手段自相残杀的话，那我们中国社会也许维持不到今天，它需要一种文化来化解人的残忍的一面，来建立一种道德。人如果没有道德，跟禽兽就没有两样。那禽兽和禽兽之间那种自相残杀，一定是自相毁灭的。啊，所以孔子一生在那个时代，虽然他生活得很寂寞，虽然在世间法来看他不是一个成功者，啊，他周游列国，就在啊，传播他的仁义礼智的文化却不得志。晚年啊，回到鲁国，在啊整理文化典籍，设馆授徒。啊，但他的一生虽然雷诺上家之权啊，他自己自诩是雷诺上家之权，这个权代表他一种忠心耿耿。而且孔子的来历也不同寻常啊，他的母亲起尼山而生孔丘哦 啊，孔丘的那个样子都像山形的样子。他的母亲梦中啊梦见麒麟了，啊，那麒麟带的那个绢上的字，都上天都授记，他是来到世间传播一种天道，能做树王的，啊，他具有着做国王的道德智慧，但是他并不在位置上，并不在那个位置上，啊，那么树王他要保持一种独立的儒家的那种精神，啊，他可以做官，但不是为做官而做官，以道事君。如果这个君能够推行王道的精神、道德的理念，他可以去辅佐。一旦这个君主没有道德精神，是昏君无道，他就挂冠而去。啊，孔子如果放弃他的原则的话，他在哪个国家都能做官。但正因为坚持了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道，离开了道他就不做这个官，啊，甚至他也不是为权力而权力，他的3000弟子啊，贤者72，个个都很有能力，无论军事的、文化的、文艺的啊，这个神秘文化的、经商的，各种人才都有。如果他要想推翻哪个诸侯国的话，也是易如反掌，但是他不走这条道路，啊，所以这个孔子真的是对我们中华文明的这种文化的啊这种承前启后啊具有历史的丰碑呀， 啊所以孟子才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啊。他是在这乱世当中啊，这种木铎的音声真的是响彻着中华的啊这个永恒的回响啊。所以这种文化经过在西汉时期董仲舒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啊以来，只要有道德的明智的君主都会遵从儒家学术啊，所以儒家就成了我们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啊。儒家的真精神，我们讲先秦的儒家，它是很具有一种高远的意象啊，用孔子的话来说，他是至于道，居于德，依于人，游于义。他是有追求大同社会的理想，啊，博施济众，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啊，他讲这个五伦关系，啊，那个都是各有这种道德义务和权利的，不是片面的说的。你别说就是君臣关系，我们一般都认为儒家好像是一个愚忠啊，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它是双向的。你君对臣要有礼啊，臣对君要有忠。如果君对臣没有礼，不尊重，那臣也可以不忠的。那臣对君的忠也是有原则的啊，所以这里面双向的道德义务的约束是辩证的，不是片面的啊。那么在对待君臣和民众的这立场上来看，反而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啊！啊，这一套这种民本主义的思想，它是符合天道的， 因为国家是以民作为根本的，你如果违背了民众，不以民众的利益幸福为准则的话，你国家是脱框的。所以在对民众上一定要是仁慈啊，仁爱呀、啊。如果没有民众的认可，你这个国家这种政权是没有合法性的。所以这个儒家对我们中国古代的价值，乃至于现代的价值，乃至未来的价值，都是不能缺少的。离开了儒家这种道德的礼仪的文化，一个人道德就不能建立，一个国家就是混乱的。所以我们自古以来都讲儒道十三家是中国传统文化鼎足三立的有机的整体啊，是令我们这个华夏的文明几千年能够稳定的一种文化基础啊，三教同源啊，三教同源可能我们从学术的角度还是很有点啊这种觉得学术味比较强一点，不一定能够认同啊，这里可能还有更为深邃的神秘文化的这种认定的。贵州原来贵州有一个铜仁府，铜仁府它在一个县志里面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啊，这个铜仁县呢、啊，县府它有一座山叫铜仁山啊，铜就是啊金银铜，铜的铜啊，人是啊人类的人，原来叫铜仁。为什么叫铜仁呢？说这个县有一座高山，高山下面就是水，自古以来这个山水都是依存着。结果有一年大旱之后，这个水就干枯了很多。这一干枯，大家才发现这个山体原来山体下面是三尊非常大的铜人支撑的。那这个铜像就像人坐在那样的，一看他的这个服饰啊，穿的衣服样子就像儒家道家佛家的样子，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种，如果从考古的角度来看，那是不可思议的。这座高山自古以来都在这里，为什么下面有三个铜人，而三个铜人的佛石还具有着儒道十三家的特点？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的推断，儒道十三家在我们中国不仅仅是这一期文明的组合，乃至于在无量劫以前，冰河期又冰河期文明以前，儒道十三家都是有机的整体。所以就像很多皇帝说，儒道十三家用儒家治世治理世间，用道家来治身，用佛家来治心，心身世，这是一种无论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它必然面临着三种文化的需求。三种文化需求就好像儒道十三家的圣人，他作为医生同样是看病，但一个医院可能他有内科有外科有小儿科，他一定要分科啊。所以儒道十三家他是针对不同的需求 来建立这种文化。那世间法的儒家也一定要有出世间法的佛教来跟它平衡，来共同的运作。啊，我们从整个啊人类的种种文明形态的变迁、衰亡以及未来的发展来看，中国的儒家文化以及佛教的大乘佛法这两种文化的整合啊，可以说是这个地球上最好的文化。我们不要片面的盲目的认为西方文化很好，这近百年来我们走进了一个误区，我们对我们本土的儒佛文化边缘化了，妄自菲薄了，啊，把西方的文化推到了一个极致，现在还有做盲目崇拜的这样的倾向，这是要引起我们高度的警觉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能认同我们的本土文化，就不像一个中国人。我们作为华夏的子孙，把自己的文化边缘化了，我们就是不肖的子孙，就是败家子，就不成其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没有文化的自信心，也就所有的都没有自信心。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对自己本土文化的这种轻视，是导致的国外对我们都瞧不起啊。5000年的文明没有它相当的价值，它不可能传承到现在啊。所以我们经过几十年这种极左的思潮，尤其文革对我们的文化称为封建文化的这种摧毁，到了现在中国人你活得怎么样啊？我们已经活得找不到自己的面目，没有自己的根呢，才有这20-30年的寻根热啊，才有近几年的国学热啊，代表着我们整个民众对我们本土文化的回归呼唤啊。啊，像文革那样的再不能继续，实际上我们对10年文革没有一个反思。现在还有一种倾向，对10年文革还有高唱战歌的这样的一种论调，这实在是很悲哀的事情。实际上文革就是冲着我们的传统的道德文化来革命的。你说一个民族还能掀起一个批评批孔运动吗？批判孔子，用整个的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媒体来批判孔子，而实际上批的又不在对，又不在道上。啊，我们小时候对儒家文化，我们都看不到这方面的书，都作为封建的书籍，不让大家看。啊，除了毛选5卷4卷之外，看不到其他的书。我们常常是在批评批孔，把孔子作为反面教材的时候来读点《论语》的片段或者《孝经》。啊，原来我一个朋友说，他就在批评批孔，让他批《孝经》，他批《孝经》，通过批评批孔批《孝经》，他一看，哎，觉得这个《孝经》还不错呀，怎么还要批呀？当一个国家对孝道都要批的时候，你说多么可怕啊！我在东宁市有一个我们当地的一个中学校长，他就谈到他的遭遇。他原来是在部队 非常有前途的，但是他的父母是地主，他那时候为了革命也要跟父母划清界限啊，当然也是他好像有前途。结果他那个部队可能驻军在他的家乡，他实在忍不住了，想回家去看一下父母啊。去看了一下父母之后，结果被人汇报了，被人汇报了，那上级就认为他阶级斗争、阶级立场不坚固，就让他转业。那时候他在不到30岁的时候是团级干部，这一转业的下场就是到一个农村中学当老师。啊，他最后觉得他一生就是不得志，啊，今年80多岁，到我这里，我觉得你是因祸得福啊。哎，现在身体很健康啊，哎，还能作诗啊，写书法呀，啊，我说你要那些东西，军队的高官干什么呀？你看望父母，这是你为人子的一种天分啊，你不能为了所谓的革命立场不去看父母，而由于看父母好像你不得志，最终你还是得到了你应该得到的福报。就是你说整个的这样的社会环境，连看望一下父母都作为他的一个不好的东西，你说可怕不可怕？所以连孝都没有，你还能谈什么忠？还能谈什么对他人好？啊，如果还在那种文化极左的这种状态当中之下，我们中国文明全都会被颠覆掉。我们的儒家文化被颠覆之后就不像一个人了，啊，人以禽兽几息呀，君子存之，小人去之啊。所以现在我们终于有相当的民众认识到要回归传统文化啊，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啊。但我们几十年来对儒家文化都很生疏啊，本人也有这么一个经历，我都是学中文的，学哲学的，我都很少看《论语》，因为我们教育都是给我们教科书。教科书都是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给我们圈定了很多的框啊。首先阶级分析的方法说孔子是没落地主的代表啊，然后都是批判的言论。我们是受教科书这样教育出来的几代人啊，对儒家文化不仅不了解，而且有很大的歪曲啊。我原来看在人民大学念研究生的时候，由于我是学伦理学的，觉得应该看看《论语》。我那时候我在旁边都写了很多批语啊，现在翻起来都觉得很惭愧啊，那都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论语》啊。啊，觉得这一条消极啊，这一条没有现代意识啊，这样的啊，只不过是学佛之后才对于儒家文化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啊，才知道孔子是圣人啊。我们没有资格、没有水平来对孔子的学说去指指点点啊，我们只能以无限的恭敬心去读诵啊。而且现在我们的这样的水平读都读不懂啊，不了解儒家的心法呀，不了解圣人之心呢啊。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还有一种方法，你去学佛，通过修行佛法有可能对儒家的经典有更深的把握。 所以古人曾经有一个卢氏啊，曾经说过，他也是学儒家文化，同时也修行佛法，他甚至觉得啊，有些佛经就是儒家经典的注解呀。所以学佛法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理解儒家文化，儒家文化那种微言大义啊，这个啊，特别是形而上的这一部分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发展的。比如说，你看那个儒家六经之首《易经》，那你看一部《易经》，它是经过伏羲画八卦，那就涉及到非常上古的文化啊。文王捉爻辞，周公捉卦辞，孔子捉十易传。那你看中国历史的四位圣人来著述易经，儒家之首。好，那怎么去体会易的体，这种无私也啊，无为也，急而不动，感而遂通，天下故也。怎么去体会圣人以神道实教啊？怎么去体会乾卦和坤卦所传达的形而上的那种文化信息？这些都是真正的学问呢。那么每一卦的那个象约，都是为人处事的人生哲理呀。现在我们为什么做人做不好，就是这一套文化系统我们很陌生，对这种礼乐文化我们基本上体现不出来。为什么要强调礼的精神？这种礼就是把我们人性上的邪恶的东西给它升华转化。礼就像堤坝，是我们生命的水在一个堤坝里面流行，而不能放纵，没有这个堤坝就会放纵。所以这个儒家是助人的学问啊，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学习，要以身来作为这种文化的载体，这样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复兴才有希望。因为国家是个人构成的，个人的素养上去了，有道德的品格，有智慧的能力啊，有胸怀天下的那种啊弘毅的精神啊，有志于道的那种超越啊，有从孝悌礼信礼智啊，这种为人处事的下学啊，来上达，下学上达，表明儒家文化在行为层面的道德能够积累福报，开发智慧，体会天道，下学而上达。下学是行而下的行为，上达是行而上的道啊，这些都需要我们去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儒者啊，儒者在传统社会做一个儒者就是文化人了。传统社会有儒者，但现在没有了。儒者可以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啊，他从小读四书五经，有这个社会阶层啊，而且在传统社会是主流的文化精英啊，这称为儒者。有些儒者或者以为佛教徒啊没有戒恨啊，就是不持戒啊，就轻慢啊佛的教法啊，因而 啊，就不信净土法门啊，龙书居士说这是不对的啊。为什么说呢？啊，就是十师之徒包括四种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种弟子里面啊，特别出家众自古以来也是啊，这个良莠不齐，龙蛇混杂啊，有很有道恨的啊，行持非常精严的，也有耐佛偷生啊，不持戒律的啊，自古就有，现在可能更严重。那确实一个啊，佛弟子没有戒恨就会被人轻慢，由此影响到社会人士对佛教的信仰啊。那么确实就有一部分认为，由于佛弟子没有戒恨，就认为他的教法也不行啊，因而不信净土啊。这种行为是不对的，为什么呢？你就是道教里面，你不可能说由于一个道士啊，这个行为不端而轻慢老子的道德经章啊，也不能由于儒士啊，那些读书人啊，行为不端而轻视孔子吧啊，因为个人或少部分人的行为不端，不一定就表达他所奉行的教法不行啊。有智慧的人尚且不以人废言啊，可能一个人不行，但是他说的语言是正确的，你不能由于人不行说他语言也不行啊。更何况他的弟子啊，行为不端，怎么能去否定他的宗教呢？啊，好，那就正面来看释迦牟尼佛的一代十教的教法啊，有世间的善法，有处世间的解脱之法啊。那么现在看世间的善法跟儒家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啊，这个相同之处很多啊，很难一一具体的去描述啊，所以在这里就举其大的方面来概略的言之啊。大的方面看看怎么样的有共同点呢啊，释迦牟尼佛啊，这个一代十教循循善诱啊，劝勉世人的，无非是因果的法则啊。因果具体到这种行为层面，就是戒恶劝善。那么孔子的儒家也正是戒恶劝善，这一点是相同的啊，是世间的善法啊。戒恶为什么要戒恶？我们与生俱来就有作恶的倾向性、劣根性，以强凌弱，贪嗔痴三毒烦恼，损人利己，我执身见非常严重，这些都是造恶的根源。所以一种善法就是要用因果的法则抑制这种作恶的倾向，但人也有他善的一面，所谓儒家讲的明德、圣人之性、恻隐之心啊，这些也是以萌芽状态啊，在人性里面啊。佛教讲佛性、如来藏，所以一种文化要把这个善端 啊，善的种子给它引发出来，这就是戒恶劝善，抑恶扬善。啊，一种健康的宗教文化一定是指向戒恶劝善的。啊，那你怎么阻挡这个恶，怎么劝勉这个善，它的理论依据就是因果。如果没有因果，我凭什么要去修善？啊，很多人认为恶反而是一种好的东西，啊，因为恶能够很快就能得到它的利益，啊，你善的东西啊，他以为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是有因果的法则在这里做支撑的话，他才知道善才能得最大的利益，你造恶才会得到悲惨的下场。这样，这种敬畏感才能使他建立一种道德调节系统，道德自律。我们说任何道德一定自律，就是自觉地规范自己，不是靠法律靠外面的舆论让他去约束自己。那是法律是一种强制，道德是一种自觉。而道德的价值非常大，如果你没有自觉的道德的话，你对因果不相信，道德不是自觉，那么来自外面强制的法律最终也起不到作用。明勉而无耻啊，虽然他出于你的严刑峻法他害怕不敢去做，但是他没有羞耻之感，无耻。等到一有机会能钻法律的空子，照样他要去做铤而走险、违法乱纪、丧尽天良的事情。所以道德的教化是一切圣人啊非常重视的。好，那具体教化就是身口意三业要修十善业啊。那么佛在身善业当中要提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不杀生就是把人残忍的一面、以强凌弱的一面把它抑制下去。不偷盗，因为一切众生都爱财物，他有盗心的话就要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这是偷盗啊。邪淫，这是他的一种欲望的心，欲望很重啊。这个合法的一夫一妻制他还不满足，还要去做更多邪淫的行为满足他的那种自胜的淫欲啊，这些都是堕入三恶道的恶因恶缘。所以要用戒律来阻断身善业不能去做。好，那么孔子的学说当中也有这样的戒律的精神和行为啊。孔子云啊，慎惭去杀啊，就慎惭不能去做那些残忍的行为啊，要避免那种杀生的行为。那在《礼记》里面讲，你这个非时去砍树啊，杀兽都是违背礼的行为。那么周文王之所以成为圣德的君主，他就有仁爱之心啊。文王看到路边的枯骨，他都不忍心要人给他埋葬好啊。文王对那些鸟兽昆虫啊，都在关爱啊。这就是儒家的戒杀的这种啊道德行为。戒杀这一点我们现代人做得很不好， 由于贪口腹之欲呀，我们伤害了很多的鸟兽昆虫。这个食肉成了普遍的一种饮食方式。这个食肉这一点就是导致很多灾难的根源。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半夜声。在凌晨半夜的时候，你看多少屠宰场杀了多少猪牛羊犬，你就知道未来的战争是怎么产生的。这些动物啊，也具有佛性了，也是我们多生多劫的父母兄长啊。我们贵为万物之灵的人，只有保护关爱他的义务，没有去残害他，满足自己口腹之欲，补自己身体的这种权利。但是现在成了一个全世界的一种行为，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未来的问题都要出在这地方，为什么会有猪流感、禽流感？这些都是我们杀生的行为所导致的。你只要看看那个这个饲养场是怎么对待猪的，怎么对待鸡的，根本就不关心动物的权利，在一个狭小的鸡笼子或者猪笼子里面，让他们生不如死，他们可不就有怨恨之心吗？他们可不就有报复人类的这种本能吗？这就是种种病毒瘟疫产生的根源啊。所以为什么伤害鸟兽昆虫实际上就是伤害自己？你比如对昆虫，自古以来我们的农业在没有发明化肥农药之前，它也是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也下来了，那些昆虫吃点粮食，古人都很厚道，就让他吃一点嘛，他就吃掉20%-30%，你还能收获60%-70%嘛。你为什么就那么自私，一定让昆虫不能吃你一点，吃一点你就要用农药化，用农药喷洒农药把它杀死。好像你能够把它杀死，实际上你也杀不死它。这个昆虫它就跟你人类有一种开始的持久的战争，你开始的农药它可能下次防不胜防给你喷洒掉啊，死了一部分，它马上它就有变异，有耐药性，耐药性一来，那你又人又加重了这个毒素啊，农药的剂量啊，剂量呢，哎，它又有耐药性，所以人就不断的加重这样的毒素。但是你没想到，当你喷洒农药杀掉这个昆虫的时候，你的农药的残余也是在你的这个粮食上，在你的庄稼上，这些农药的残余你自己就吃进去了，自己吃进去的可不就是各种病就出来了吗？为什么癌症这么多呀？啊，再加上它的耐药性一出来，你喷洒这么多毒素，这些昆虫里面也就具有着这样的毒素。啊，最近看到报纸说，这个河南还有很多省份，现在一种蜱虫呢，叮在农民的身上，很快就死亡。这个蜱虫原来叮在人身上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叮到人的皮肤上马上就会死亡，因为那个蜱虫里面它有毒素。 这个毒素就是你的农药的毒素，它吸纳进去了，再叮到人的身上，让你死亡。你看这里因果的链条就是这样的线报。为什么我们对鸟兽昆虫的保护实际上就是保护自己，对鸟兽昆虫的伤害根本上是伤害人类自己。所以以慈悲心来奉行不杀生戒，这个圣人的自戒啊，可不就是我们一大福音吗？好，那偷盗就更不再言喽、哦、啊，那这个对孔子来说啊，这个见利又失义呀、啊，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呐、啊。一个正人君子，他不会去偷别人的东西啊，这太下浊了啊，这故不再言。啊，在第四就戒邪淫啊。孔子言：“吾未见好德如好奢者。”啊，这是出在《论语》一句话啊。当时孔子周游列国，到了魏国啊，魏国的国君叫魏灵公啊，开始对孔子还很恭敬一样的啊，请教了一些啊这个治国的方法。但实际上内心深处呢，对孔子也不是很尊重。不很尊重的一个啊一个事情表明，他有一次请孔子到郊外去郊游。郊游呢，卫灵公有一个很漂亮的夫人叫男子啊。这个男子实际上他的道德的水平也很低啊。那么这个出行的车辆，第一辆车是这个卫灵公和男子在第一辆车上啊，他把孔子安排在第二辆车上。那孔子一看这个，他就很感慨的说：“吾未见好德如好奢者也。”说明卫灵公还是好女色嘛啊，对他的这个对女人美女很看重，放在第一辆车上。那孔子是一个贤德之人呢、啊，把他放在后面，这就看出他的态度。啊，如果对贤德之人没有起码的尊重，啊，他就透显信息，孔子想在魏国推行他的仁政的思想，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孔子也就离开了魏国啊。所以一般的人对于贤德之人想好药是很难，那好约啊，好迷恋，好要美色，却是他的一种生命的本能的反应就好像我们一般的人，你看欲界的众生呢、啊，都是男的就喜欢女的，女的喜欢男的，啊，你只要注意看看，男的眼睛自然而然就喜欢看美女，啊，美女自然而然就喜欢看美男了，啊，他都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你想要对一个道德，如果对道德的好要超过对美色的好药，那你离道就不远了，成佛就很快了啊。但实际上我们的烦恼不是这个样子，恰好相反啊。所以一个修道人啊，一定要戒邪淫，淫心不断，尘不可出啊。欲界众生最大的烦恼就是淫欲心啊。所以我们修行佛法要有清净心，一定要从戒淫啊，居士从戒邪淫开始，出家众从戒淫下手。但这个目前社会这种挑战性更大啊，由于特别在中国大陆啊，长期以来 没有精神信仰的追求，于是生命的能量都扑向了五欲六尘，都扑向了这些欲望性的东西，所以就感得这些报刊杂志啊，这些传媒电视啊，都是引导这方面的东西啊，都引导这方面呢，他这种外面的诱惑就很大，诱惑很大，内心这方面的欲望的心又很强，那真的是干柴碰到烈火，熊熊燃烧啊！所以在这个时代，你怎么把戒邪淫做好？先从因果下手，先你的要啊，做到事物非礼复事，非礼复闻啊，非礼复言，非礼复动，对那些引发欲望的东西，你不要去接触，你不要去看、乱看、乱听，啊，这些上网一定要注意啊，这些上网这些这个淫欲的信息一定要尽量避免，书刊杂志尽量不看，而且你的要修不净观，要知道我你的欲望对女色或者对男色的欲望，你认为它美吗？很干净吗？实际上本质上它是很不干净的，内身体除了这块皮之外，内心身体是非常污秽的。你要修不净观，修死亡的九种观想，你对自己的身体、他人身体有种极强的厌离心、厌恶，哎，你才能降服这样的邪淫的念头。再就是好好念佛啊，这句佛号里面有清净光，十二光如来的清净光，就专门对治这些淫欲的心的啊。所以你持戒念佛，才能够把这样的一种烦恼给他勉强降服住啊。但是你想断是断不了的，降服住啊。这是要戒邪淫啊。佛的戒律讲这个啊，身三口四，口业的四种，妄语妄言就是讲假话，身口不一啊，见言不见啊，不见言见啊，看到东西他说自己没有看到，没有看到他说自己看到了啊，听到东西他说没有听到啊，没有听到他说他听到了，心里想着和说的不一致，心口不一，这叫妄言啊。其余啊，就是讲那些啊，这些啊引发欲望的话，其余啊，写点小说呀 啊搞点这种段子啊，这些都是其余。两舌，两舌就是挑拨离间啊，恶口就是骂人的话啊，这个口是业，口业的四种一定要把它阻断啊。那么在儒家的学说当中也是在谈这个问题，孔子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讲话要有信誉，